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接下来我们看见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北国的十个支派他们所用的国家的名字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因为南北两国的君王和百姓他们都不断的犯罪，神就让他们的敌人来攻打他们。可是神又表明了，神是一位恩慈有怜悯的神，总是给他们机会可以悔改归向神。现在我们看列王记上第20章，神把北国以色列人从亚南大军的手中拯救了出来。虽然亚南大军的人数远远超过以色列的人数，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列王记上20章第一节，亚南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神就让敌人从外面来攻打北国。那么之前神并不应许这种事会发生，但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就像亚哈这种人啊，亚哈王这种人，神也让他能打胜仗。接下来我们看13、14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说，借着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亲自率领。这里我们看到神就应许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这并不是因为亚哈对神很忠心，而是因为神怜悯他，爱他的百姓，神就给亚哈机会来悔改。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啊，这些人错过了机会的，机会不会向人只敲一次门而已，就是机会还是在，但是我认为神给人的机会总是站在门口不断的敲门，并不是只给人家一次机会而已。神就应许了亚哈可以打胜仗，神就让他果然打败了亚南人。接下来我们看20到22节，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南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南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南人。亚哈第二次和亚南人作战，先知斥责亚哈，因为亚哈饶了便哈达的性命。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南王必上来攻击你。神已经告诉亚哈的，我让你得胜，但是你要谨慎，不可以再回去拜偶像拜巴利，我已经证明我就是你的神，我是永活的真神，明年这个时候亚南王还会回来攻击你。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便哈达王又重振军力，并且他很想击败以色列人，这是很明显的。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20章27、28节，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南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南人却满了地面。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南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神再一次让亚哈王能够战胜他的敌人。很可惜亚哈犯了一个错误，他竟然饶了便哈达的命。接下来我们看34节，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 你可以在大马士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我们看到神叫亚哈要把他的敌人消灭，但他没有听从神的话。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能够向罪妥协，神是不允许人向罪妥协的。我们看到亚哈却这样做的。接下来我们看42节，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今天听众朋友，为什么法官对那些犯罪的人会这么的宽容呢？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罪恶感，他们觉得自己也有罪，也是个罪人，当他们在定别人罪的时候，就好像把指头指向自己一样。一个罪人要审判另外一个罪人，当然是很困难的。这个就是亚哈他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他就饶了便哈达的命。接下来我们看第21章，列王记上21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王亚哈和他的妻子皇后耶洗别，他们另外一个邪恶的一面。他们非常贪婪，非常冷酷，他的个性完全显露出来的。现在我们看列王记上21章的第1节，这事以后又有一事，以色列人拿伯在以色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撒玛利亚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最美丽的一个景点之一，亚哈王和耶洗别的王宫是按例所建造的。接下来我们看2、3、2节，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银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拿伯这个人他有葡萄园，虽然亚哈已经有了一个美丽的王宫，他该满足了吧，可是他还想要得到别人的葡萄园。拿伯这个人他不想卖，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葡萄园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产业，是神给他祖先的，他要一代代的传下去。但亚哈王他现在想要这个葡萄园，他就拒绝王，但是他拒绝王他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亚哈因以色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亚哈王得不到他所想要的，回到家里以后就像小孩子一样在闹脾气了。亚哈虽然很坏，他却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子一样正在闹情绪，不吃饭，因为他得不到想要得到的葡萄园。亚哈想不出办法来得到拿伯的葡萄园，但是他的妻子耶洗别他却有办法，耶洗别一定可以想出一些诡计，让亚哈他的丈夫得到别人的这个葡萄园。接下来我们看5到7节，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以色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我们看到耶洗别的言行举止，他充满了暴力，他是暴力，他很跋扈，他是有这个统治的欲望。我自己也很怕这种女人，她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心里很邪恶的一个女人，她打算要夺取别人属于别人的葡萄园， 他就想出一个诡计，安排了两个匪徒做假证见证来控告拿伯，他们说他亵渎神和王。于是他们把拿伯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了，这实在太不公义了。听众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种事情啊，发生了很多很多。常常位居高位的人，他们什么都有了，可是他们还想占尽升斗小民的便宜啊！在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拿伯这个人被石头打死了，哪哈能够逃得过他的罪吗？神的刑罚吗？听众朋友，如果你犯罪，不要以为说哦可以了事啊，可以逃得了啊神的惩罚。不管你是谁，有一天神必定要审判你，要跟你算账，神一定会找亚哈王算账的。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21:15-16，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以色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洗别对他丈夫亚哈说，拿伯死了，你可以拿你所要的葡萄园了。看来亚哈好像是已经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他的诡计成功了。听众朋友，真的成功了吗？这个实在不是成功。神就安排一个人要向他宣告神对他的审判。感谢神啊，我们神是公义的，伸冤在神啊，他不会报应。接下来我们看17-19，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啊，这是先知以利亚宣告啊神的审判。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6:7啊，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新约加拉太书6:7这样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听众朋友，如果你和我可以跟死去的人能够说话的话，不管他们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撒旦的，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实呢？就是神他的公义是永远不变的，神是公义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旧约雅各早已经发现了这神是公义的这个原则。我们看到埃及王曾经杀了希伯来人的孩子，虽然他的罪行当时没有立刻受到惩罚，但是有一天他就会看到自己的长子死的。我们也看到大卫犯了可怕的罪，但是他是逃不了啊神的公义的惩罚。同样的事情也会再重复的发生。在新约，扫罗，大鼠的扫罗，曾经带人用石头把神的仆人斯提凡打死，但后来有一天扫罗在小亚细亚比西底的地方啊，叫做安提亚，比西底的安提亚也被人用石头打得半死。当时保罗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后来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我们看见啊，神是公义的。现在先知以利亚就宣告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亚哈和耶洗别两个人身上。接下来我们看21-22，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神就透过以利亚先知对亚哈说，我要除掉你的家，你的后裔 不能够再继续做王的，神还没有把话说完。接下来我们看23节，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以色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这些审判一定会应验的。接下来啊，我们看列王记上22章，就看到神啊对亚哈王的审判，公义的审判应验了。在我们读到北国亚哈王的时候，同时也看到南国的约沙法，这个人已经登基做王了。约沙法他是一位好王，但是他却和亚哈结了盟。现在我们看列王记上22章1、2节，亚南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到第3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听众朋友，为什么约沙法王这样的好，这样好的王会和亚哈这个恶王结盟呢？他怎么会和他的世仇结成拜把兄弟呢？这是不正常的一个结盟，这个结合也是联盟，也是很不自然的。从这一点看来确实很奇怪，但以后听众朋友你就会知道了，原来约沙法的儿子约南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两国通婚呢？就是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敬虔的人，敬虔的后裔的男孩娶了一个邪恶后裔的女孩，因为这个缘故，邪恶的影响力就占了优势。所以听众朋友，当一个信主的人，已经信耶稣的人，跟一个不信主人通婚的时候，听众朋友你可以确定，这个信主的人在他的生活里面一定会因为他跟不信主人通婚就会遇到麻烦的。当你娶到一个魔鬼的孩子，因为你的那个孩子的岳父，就是你的岳父，一定会让你的生活里面灵性上遇到大麻烦。接下来我们看第3、第4节，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基列的拉莫是属于加德支派最主要的一个城市，现在却落在亚南王的手中。那么最好这个事情就维持现况最好，至少约沙法王他不应该插手这件事情才对，他应该听从先知给他的建议，属魔鬼的人不能够啊跟这些属神的人结盟，因为这是不应该的啊，属魔鬼的跟属神的不应该结合在一起，实在太不应该的。约沙法王是不应该去啊参战的，基列也不是属于他的，基列是属于亚哈王的，这是亚哈王自己的问题，而约沙法啊他却去参与这样的事情。列王记上22章5节，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我们看到约沙法王啊，他是属神的，这个时候他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接下来我们看第6、第7节，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约沙法这个王他想要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他自己不认为假先知能告诉人正确的消息，因为假先知都是说的预言是假的，不会有正确的消息。所以我们看到约沙法王他有熟灵的洞察力，于是他就问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这里我们看到亚哈王说，有个人名叫米该亚，亚哈王说我恨他。那么约沙法王就回答亚哈说，你痛恨这个神人吧，你为什么痛恨他呢？所以有人这样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们如果要认识一个人，要真正的认识一个人的话，不是透过他的朋友来认识他，而是要怎么认识他的，要透过他的仇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们会一定会有我们的仇敌，有敌人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敌人？一定会有敌人。亚哈王说，我恨他。其实这对先知米该亚这个神人是一个最好的称赞。因为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我常常引以为傲，就是我的确会遇到一些敌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敌人就是那些公开抵挡神的道的人。那么如果我能够认出谁是我自己的敌人，实在很好。那么同样的，不单是认识谁是我的敌人，感谢神，我也认识谁是我真正的属主的一个朋友。那么这是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分辨。当然信主的人也会有敌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也认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可以做一个分辨。所以我自己我感谢神为神给我许多的忠心的好朋友，我感谢神。同时我也感谢神他把敌人也给了我，我认识谁是我的敌人。有一天我参加一个聚会，那么聚会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就介绍某某人这位牧师某某一位牧师，他就说他怎么介绍这位牧师呢？他说这位牧师没有一个敌人。我心里面听着我会真的求神怜悯这位牧师，因为你只要听他讲两三分钟的话，就明白他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敌人。因为这个牧师这个人，他不敢为任何事情挺身而出，就是说这个人他是个好好先生，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位神人米该亚，他是亚哈王这辈子其实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只有亚哈王不明白他是米该亚这位先知是神人，是他的好朋友，因为他说对他说真话。就像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16节，米该亚会对亚哈说什么呢？就是说这句话，就在加拉太书4章16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因为先知米该亚他这是对亚哈王说实话的人，所以米该亚就可以这样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接下来我们就看第9节，列王记上22章第9节，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伊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他们把米该亚招进来，他就住在附近，因为亚哈把他关在监里。这是圣经当中另外一个很有戏剧化的一个场景。我们来看这个场景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10到12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南人，直到将他们除灭。这节经文说，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南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听众朋友， 看到这些假先知怎么说啊？他说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你可以想象这400个假先知都同样的对亚哈说，你可以上去攻打亚兰王，你会打胜的。但是有一位先知更具有戏剧性，他就是西底家。西底家他拿着两个铁角绕来绕去，不论遇到谁他都伸出铁角对他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灭尽。听众朋友，你看这是什么场面啊？两个王坐在他们的宝座上，所有的先知都跑来跑去，对他们说可以上去攻打亚兰王，我们一定会打胜仗的。听众朋友，到底结果如何？我们在下一次的认识圣经的节目就会真相大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在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